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以及 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十讲，正统释经学原理，语言学的原则。所谓语言学，就是语气的语，言语的言，学校的学，语言学的原则，正统释经学原理，语言学的原则。有一位文学家和一个老牧师同被一位财主邀请去赴宴席，席间有人就提议请文学家诵读诗篇23篇，文学家答应了，但是坚持老牧师也诵读一遍，因为文学家精通文学，读法出众，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当高则高，当低则低，诵读起来如同音乐，非常动听。读完后掌声如雷，接着老牧师也诵读一遍，读完后一个掌声也没有，但是看见个个眼中流泪。于是文学家站起来说，我的读法比牧师好，声音响亮，停顿分明，牧师年老，门齿薄弱，发音不清，但是我所得着的只是你们的掌声，老牧师所得着的却是你们的心，你们的泪。这是什么缘故呢？文学家继续说，无他，因为我所认识的只是诗篇23篇中的字句，而他所认识的 乃是诗篇23篇中的那一位牧者。各位，这其实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要去与这一位神建立关系，不断的体验经历他，但是不是凭空或者是凭想象而认识他的，乃是透过借着人的文字所写成的圣经。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神呢？不是凭空想象，乃是透过借着人的文字所写成的圣经，并且经历它。怎么样解释圣经？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今天我们要进入解释圣经的基本方法。那圣经既然是用人的文字所写成的，我们就必须从人的语言方法去了解神所要传达的讯息。这就是释经学上所用的语言学的原则。什么是语言学的原则呢？我们先谈谈语言学原则的意义。语言学原则的意义，语言学的意义有的时候是指说研究单字的技巧和比较的学问，比如得救、称义、圣洁，这些都是一些的单字。那语言学的意思有的时候是指作研究单字的技巧和比较的学问，可是语言学也可以从比较广泛的历史背景来看。若是从广泛的历史背景来看的话，语言学的意思也是指了解一份文学作品的整个过程。语言学的意思也是指了解一份文学作品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它所涉及的不只是单字本身，也包括了历史、文化环境和文学的批评、比较等等。我们使用的语言学是指后面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它所涉及的不只是单字本身，也包括了历史、文化环境和文学的批评、比较等等。因此语言学的方法有时又称为历史法或文法法。所谓文法法就是语文的文、方法的法、文法法或历史文法的方法。而在和寓意法和神秘法做对比时，语言学的方法又称为字义法，文字的字，工艺的艺，方法的法，字义法。这一套的方法乃是自第13世纪开始在一般大学中不断孕育形成出来的学术标准。所以所谓用语言学解释圣经的方法，乃是解释圣经的人采用其他学者在文学研究上所用的方法来解释圣经，比如要根据圣经的原文来进行研究解释圣经。正如研究中国的四书五经要能够读中文原著，研究英国莎士比亚的作品要能够读英文的原著一样。同样的，若是要更清楚可靠的去了解解释圣经的经文，就必须根据圣经原文原来的文字语文。那旧约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新约圣经的原文则是希腊文。伟大的改教家以及许多出色的圣经解释者都是直接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来研究圣经的，不像他们之前好几百年的教会神学家并没有从圣经原文，而是依靠拉丁文通俗译本来研究圣经的。所以若是要更清楚可靠的去了解解释圣经经文，必须根据圣经原文。其实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不懂原文的人在解经时可能偏离经文的正确意思以及精神。 比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中文圣经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那里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有一些教会根据这一节经文就不让姐妹在聚会中讲道。但是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只要蒙头就可以了。诶，似乎两处经文有矛盾。其实若是看原文圣经，就发现到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的讲道这一个字，也是教训或教导的意思。很明显的，保罗是配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许女人严厉的教训男人，以贬低了男人的尊严。这就是从原文当字的字义以及文化背景，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字义法研究圣经，就可以避免因为圣经翻译而造成的误解以及困难。不过很现实的问题来了，在教会中有许多人并没有机会或者条件去修读圣经原文，无论是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甚至是亚兰文，没有机会去修读，那怎么办呢？所幸今天有更多熟识原文的圣经学者修正圣经翻译，或者出版释经书，从原文解释圣经，那这一些都可以弥补不昧圣经原文的人对圣经的研究和解释的不足。当然若是要更确定圣经的意思，在做研究和解释时，多参考几本不同的圣经译本或相关的注释书，做些比较，对我们将是很大的帮助。这也实在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语言学的原则就是了解一份文学作品的过程，好比了解圣经，要研究圣经中的单字，连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的批评比较等等。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要去寻求确定圣经原来的意思，这是释经学的功用，这也就是我们所用语言学原则的目标。那第二方面，我们就谈谈语言学原则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呢？要放下己见，把圣经里的意思带出来。语言学原则的目标乃是放下己见，把圣经里的意思带出来。正如伟大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就说了，圣经并不像一个网球，我们可以随便的打向任何一个方向。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应该用最不偏不倚、最客观的方式去研究经文里面的教训。我再说一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应该用最不偏不倚、最可靠的方式去研究经文里面的教训。很多时候人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被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影响牵引，这有时就是拥有一套神学的体系的危险。因为人很容易就会按照这一套神学体系或者神学观念来解释圣经，而不是从圣经中解释出来的成果来矫正我们的神学观念的错误。就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已经接受的神学立场，已经有的观念可以如何的弯曲一个人对一段经文的解释。耶稣所说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五个有预备油的童女可以随新郎进去坐席，另外五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被关在门外，来不及进去与新郎坐席。有一派的人认为，人信主 是凭自己意志决定。那这一派的人就引用十个童女的比喻，证明基督徒可以从恩典中堕落的。但是呢，主张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一派，就应用十童女的比喻，证明有些人口头说他们相信的，可是却不是神拣选的，就没有份于救恩，所以不能继续作戏。那还有一些人把这一个比喻中的油作为圣灵的象征，希望从这一个比喻找到有关圣灵的教理。又有一些人以为这是一个预言，是讲到一件未来要发生的事。可是这一段比喻的重点其实是一个功课，在属灵上要常常做好准备。那其实十个童女的比喻的重点其实是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在属灵上要常常做好准备。人已经有的神学观念常常会影响着人对圣经的解释，所以真正的语言学的精神，或者是批评的精神，或者说是学术的精神，乃是以寻找出一段经文的意义和其意象为目标。所谓意象，就是用意的意，方向的向，意象。那我再说一次，真正的语言学的精神，或者是批评的精神，或者是学术的精神，都可以这么讲，语言学的精神就是以寻找出一段经文的意义和其意象作为目标。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把经文的真正意义解明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解释进经文中。那这也是马丁路德所说的，一个最好的老师不把自己的意思带进圣经去，却把圣经里的意思带出来。一个最好的老师不把自己的意思带进圣经去，却把圣经里的意思带出来。所以语言学的原则方法，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敞开客观的去研读、了解、聆听圣经所要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我们也需要愿意放下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甚至是我们个人的喜好、得失、利害关系，我们要放下，我们才能把圣经的意思带出来。所以语言学的原则就是研究圣经，好像了解一份文学作品的过程，研究当字，连同经文的历史、文化环境、文学的批评和比较等等。这一个语言学方法的目标是放下己见，能够把圣经的意思带出来。那这一个方法就叫字义法。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握住我的身，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弟兄姐妹，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 住我的身，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语言学的方法，也可以称作字义法，文字的字，工艺的艺，方法的法，字义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字义法。什么是字义法呢？我们使用字义的这一个词，我们使用字义的这一个词，意思是按照各个单字的明显意思，了解一句话的自然意思，不是寓意的或是暗喻。所谓暗喻，就是黑暗的暗，比喻的喻，寓意的就是要在文字之上找另外一层的意义，暗喻就是一些隐藏的象征的意义。那我们所用字义的这一个词，意思是按照各个单字的明显意思，了解一句话的自然意思，而不是寓意的或是暗喻。就好比耶稣对那个摊子说，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哪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只有一个，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那个摊子一听就了解他的意思，可以走路了，当然不必再留在那里，原来自己所用的东西也要带走。那这是这句话里边的单字明显的意思所包含自然的意思，没有寓意。若要从这一句话去怎么应用，那只能说是我们自己领会的激励，并不是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这一点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谈。那很明显的，字义的直接反对寓意的，字义的直接反对寓意的。那另外一方面，字义的也是含有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在当代人中所传达明白的意义。字义的也含有历史的意义，这也就是16世纪的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这一些神学家所强调的，按字义文法语文学语言学研究圣经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当时罗马天主教学者所使用的方法，也就是寓意解经，以达到加强他们教条的目的。就好比教王比约十二世在1950年所做关于玛利亚肉身升天的宣告，玛利亚也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虽然差不多在2000年前已经去世了，但是后来却以肉身活过来并且升天去了，这是传说，甚至有人说也看见他的显现。那教皇所引用的圣经就是取自几节诗篇的经文，就宣告这一个教理的真实。那这一些经文，比约十二世教皇所引用的这一些经文，原来是指以色列人讲的，但是被寓意法解释成支持玛利亚的肉身升天，字义的直接反对寓意的。所以换句话也可以这么说，字义的意思就是一般人普通谈话的意义， 好比我们说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当然不会是要你去苦思或者猜测的，乃是基本上、习惯上、社会上所认知的那一个层次的意思。而语言学也正如我们脚下的地层，有沉积、断层、新生的现象。语言经过历世历代的发展，也有沉积。所谓沉积，就是下沉的沉，累积的积。那这一个语言经过历世历代的发展，也有沉积、新生等等的现象。比如熊，那是只做一种的动物，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熊已经被转为指人，就是那一些在股票市场上做投机买卖的人。所以进行诗经工作应该从一个字的字义开始，了解当字的意义，在整个句子中的自然意义，还包括了刚才我们所提在语言中的一些复杂现象，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按字义解释所坚持的重点是它的出发点，这一个出发点就是尽可能按那一个句子正常的、普通的、习惯的、传统的意义用法来了解圣经所写的。我再说一次，按字义解释所坚持的重点是它的出发点，这一个出发点就是尽可能按照那一个文字句子正常的、普通的、习惯的、传统的意义用法来了解圣经所讲的。难怪有一个学者认为使用正常的这一个词语可能比字义的更适合。不过无论如何，也就是说各段经文要极其正常的方法来解释，应当按字面意思直接解释的就是按字义解释，应当按象征语法解释的就如此解释，预言也可以以正常解释语言的方法来解释，就是各段经文要按其正常的方法来解释。正常的方法解释圣经，我们才能够听见神正常的声音。我们会继续的讲怎么样进行字义法的释经。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字义法对圣经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圣经的文字以及句子，也包括文化背景，去更加明白你要传达给我们的声音和教导。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但是天父，你应许帮助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接下去的学习，帮助我们不把自己的意思解释进圣经里头，而是带出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的学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拿来做温习，也进一步的思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用语言学的原则释经呢？为什么我们要用语言学的原则释经呢？第二个问题，字义的解释圣经 和正常的解释圣经有何关系？字义的解释圣经和正常的解释圣经有何关系？请大家思想，也把答案写下来，欢迎你们寄来给我们，让我们更了解大家的学习。谢谢大家，神赐福给你。
Shine.